须菩提，如恒河中所有沙数，如是沙等恒河，于意云何？是诸恒河沙，宁为多否？那么在前面，举菩萨为证之后，那么就是无为同证呢、佛声闻菩萨都说了，那么这里开始呢，又一方较量功德，就是以功德呢相衡量、相比较，显示这个金刚般若的殊胜。那么先以相应的数字为说，就是恒河中所有沙数，这恒河是印度啊主要的一条河流，你就是现在印度它还是分这个恒河了为圣河，就甚至于认为能够在这个恒河里面沐浴一下了都能够这个洗这个罪，能够净这个罪，能够消罪障，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意义，所以非常的重视了这个恒河。那么这里是举恒河这个沙数，这恒河的沙了很细很细的，这个水啊冲击之后，这个石头磨一路就磨得很细很细，那么这个沙子呢，就随便抓一把沙子，这个数字都很多很多了，那么所有沙数，这么多的沙，就整个恒河的沙，那么如是沙等恒河，而且的话就是这个沙的每一粒为一条恒河，那么这个概念就是很大了，从数字的这个数目来讲的是非常的这个巨大，来形容，于意云何？就是从意思上怎么讲呢？如何说了？四柱恒河沙宁为多否？恒河的沙无数很多了，每一沙为一恒河，那就这个恒河也是无数了，更多了。那么这个更多的无数的恒河里面的沙子，这个多不多呢？宁为多否？多还是不多呢？就来问，那么实际上这里问的就是一重一重，这个较量啊、比较啊，来赞说金刚般若的功德。须菩提就直达了，甚多世尊，但诸恒河善多其数，善多无数，何况其沙？须菩提回答，就是说，依佛你这样来比方来比拟的话，这个恒河都不可说了，数字都不可计数了，非常之多了，那更不要论这个那么多的恒河里面所有的沙子，那么这个沙子更加无可计量了，那么特别是在经典里面呢，在较量的时候比较的时候，有时候就是以一个大概数再来比，你像地藏经里面说这个世界里面道麻竹苇等等一切一物作一数，一数作一恒河，那也是就是要对比而言，显示数量呢非常之多，那么这里是以恒河沙来计恒河，然后由这样恒河再说其沙，那么这个是一番一番的累积啊，那么是很多的，那么这个就是从数字现象上来讲，须菩提就这样回答了。 诸离我今实言告汝，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宝满而所恒河沙数三千大千世界，以用不思得福多否？这我今实言告汝。这个时候佛呢因众告诉须菩提，就为什么因众恳切呢？就是为了强调受持啊，闻说了乃至于为他人说了金刚般若的殊胜，金刚般若的功德，就是有善男子善女人，只有发善心啊，就发了心的人要修集善法，修集资粮，那么以七宝，这个七宝已经讲过了，前面第一番教典的时候就说到了那么前面是以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布施，这里是以恒河沙数的三千大千世界来布施，那么这样的布施福德是不是很大呢？得福多否？得福多不多？须菩提言甚多实证。那么跟前面说这个沙数一样呢，从数字上确实是很大了，就肯定的回答了。那么这里问福德多不多，同样也是肯定的回答，那确实要以这么多的七宝去布施，那福德真的是太广大了。这我们能够以七宝当中的一宝少分的去供养或者是布施，那都是不容易的了。那我们以少分的金啊去供养活菩萨像呢，或者是以少分的这个琉璃啊等等啊去布施给人家做器具啊庄严具啊这个用啊，那都不是那么容易了。这要起布施心呢，你既要有这个资具，如果你过去没有修福德呢，你没有资具来供养了，你想供养也供养不成。那么你过去修了福德，今生资具分足，你乐不乐意供养呢？那也是一回事了。有的人多聚啊广聚这个财宝啊财力啊，他是这个贪爱心呢越来越强烈，所以施一点点呢都如剜心头肉，非常的这个痛心，哪里还能够布施得了啊，布施不了。所以这里说七宝布施，而且是无数世无数的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恒河沙数的三千大千世界，这个福德就是这个极其的广大的。那么这个对比经典呢，佛告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于此经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为他人说，而此福德甚浅福德。那么这里就是讲呢，有善男子善女人依这个金刚般若经闻说受持，乃至受持四句偈，就受持这个经典当中的四句偈颂，乃至就是下至于就是说最低受持了四句偈。那如果是完整来讲呢，那就是整个经典呢金刚般若经呢都受持这个读诵这个解义闻说解义然后为他人说，就是为其他有情众生呢这个揭示这个金刚般若的这个妙义那么这样的这个福德呢殊胜超过于恒河沙数七宝布施。所以你想要做大布施呢，那就好好的这个闻持金刚般若，然后能够明了金刚般若的义理道理 这个广为传扬，就让这个佛法呢，般若的这个智慧呀，在人间呢，这个普遍的，这个传扬开来，更多的人知道，那么这个是意义非常大的，这个闻说者，持诵辗转，这个传播者，功德不可思议，功德这个大，那么这个说了呢是依这个相待的福德聚做比方，显示闻说般若为他说这个福德之大，那下面呢就是进一步这个阐述，何以这个说般若波罗蜜啊，闻此其一啊，为他人说了福德这么大了，那么就说解说了，复次，须菩提，谁说是经乃至四句即等，当知此处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因供养如佛塔庙。就是复次，复次就是再进一步解说，前面呢这个较量呢先这一方这个比照，说这个闻说金刚般若的功德，那么这里就是进一步强调是怎么样呢，就是以相应的相来说这个事情，就说能够说这个金刚般若经，说这个般若波罗蜜经，乃至四句偈，就是这个有金刚经的地方呢，有传播有弘扬的地方呢，乃至于四句偈，这样的地方有什么殊胜呢，就是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这世间天人呢，那么就这个天上的天人，还有这个修罗，阿修罗又称为飞天，是非的飞啊，飞天，为什么呢，就是他有天的福，但是他没有天的德，阿修罗是好斗的，男的呢长得丑陋，女的呢长得很漂亮，那么这个经常呢跟这个天呢斗争，经常打仗呢，在这个启示经呢里面呢有些这个论述到三界人天，就讲了这个相应的关系，就是这个欲界天呢，道地天呢在上面呢，那么这个修罗呢在下面呢，时不时打上去了，互相砍伐了，斗杀了，那么天人呢，这个欲界天人呢，总是想着能够止息这个斗争，但是这个修罗呢总是往上去，要跟他作对，斗争。那么从经典当中呢，很多地方呢都有讲，这个修罗天人乾他婆紧罗罗摩佛罗伽等等等等，就是其他鬼神等众，天人等众，修罗等众，闻到佛说的清净言教教法，心生欢喜，闻教欢喜，为什么？这佛说的清净法、解脱法了，这个是能够令众生呢熄灭热闹，降服这个烦恼，从痛苦里面呢超越出来，这个意义极其的殊胜，所以诸天呢闻啊欢喜，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天呢修罗啊等等啊这些了，他这个福德呢是比较殊胜的，所以他对于这个善法，对于这样的义，如果接近了趋向了，更加能够这个了知，觉知道，那么只是从这个发起道义 这个境界上来讲呢，人间呢苦乐参半，出离的念头会强一点，所以人间殊胜。那如果从这个心行上的了知上来讲呢，天人也是这个很殊胜的，所以他被闻法了，见经这个弘扬呢，经典弘扬所在呀，生因众欢喜，就是乃至于颂词呢，就像这个般若经里面广卷的部分，有的地方就谈到了，说到了，就是说颂词般若讲说般若的时候，会出现光明，或者是出现这个香呢、香味啊，那就是这个天人呢，来了，来了，他有所显示，那么是闻了般若意，闻了般若的闻句，这个而来，那平常的时候呢，他是不来的，就是人间呢，跟这个天的境界呢，是有差别的，那么在说了这之后，很多经典里面就天人修罗等等，都在佛呢诸大众圣众前面呢发愿护持啊，就是这个有经呢，有说法的地方呢，有这个经啊传播所在呀，天人等众呢都会手持啊，那么接应供养如佛塔庙。那么佛塔庙呢，就是这个佛说法的地方呢，佛成道的地方呢，这个都有造塔了，那个还有造这个寺院，就是僧伽蓝僧团呢所住的地方，那么有的就是供养了佛的舍利，也有造塔，所以我们去到有一些道场，有一些地方呢，它有供养佛的持骨舍利啊，有供养佛的佛牙舍利啊，有供养佛的发舍利啊，这些的这些，那么就是能够去礼拜呀、供养呢、能够种善根，能够申请相应的福德聚，像这样的地方呢，就有天人呐、修罗啊，也为守护，也为守护，就是表示啊，对圣者的恭敬、尊重，乃至于呢，念佛为众生说法的恩德了，所以这个世间天人啊、修罗等呐、这个呢，供养、守护，那么这个佛的这个种种塔庙啊，供养是有殊胜的意义的，所以我们有些人朝圣呢、不远千里万里的去有佛的这个圣迹的地方，有佛的这个舍利的地方，而求瞻仰，那个升起相应的这个信心，培植这个福田，所以有殊胜意义的。那么这里讲呢，就是说有金刚般若，有这样的这个随说四经之处，就如佛塔庙一样的，要生恭敬心，生这个呢供养心，那么就是一切天人呢都生欢喜的，就是等同于佛塔庙，等同于佛塔庙，那么这个就是进一步这个解说，何况有人竟能受此读诵，就是一个四句偈啊，能够这样说，如法说，都要等同于佛塔庙的供养，这个天人呐、修罗等等，等众，那么如果是都能够受持，能够读诵，为解说，那么就是更加要供养，更加要供养，更加应该护持守护。须菩提，当知世人成就第一稀有之法，那么 为什么供养如法华堂庙呢？这里就进一步阐述解说，就是当知是人，就是应当知道啊，应当了知啊。这个能说金刚般若四句偈，乃至于整个解说金刚般若了，这样的人呢，成就最善第一稀有之法。最善第一稀有之法是什么？那么最善第一稀有之法，以佛法来讲呢，最究竟圆满，那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能够成就圆满佛道。这样的人能够成就第一稀有之法，其实有两重意。一重意呢，就是说能够解说般若波罗蜜啊，通达真实，那么见识观行成熟啊，证入真实，觉悟圆满，未来成佛，这是第一重于智。那么第二重呢，于他的话呢，成就最善第一稀有之法呢，这个唯一真实之道，唯一证入实相，三圣才能够成就圣道。如果没有般若慧啊，不洞察真实意啊，降伏不了烦恼，处理不了生死，继续轮回，继续轮转。如果闻般若波罗蜜，能够洞察这个破除戏论，这样的话不久的这个将来呀，这个资粮慢慢成聚啊，最后就能够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么之所以供养塔庙啊，为什么要供塔庙呢？就是佛出世来为众生呢，说甘露法语，解众生苦，所以天人修罗对于佛的舍利，佛的圣迹啊，这些有塔的地方呢，会守护，这个礼敬供养，那么乃至于后世的人去礼敬供养，破大福田，那都是依佛的圆满觉悟，佛的大悲智慧功德，这样来恭敬的，这样来供养的，不是其他的意义。那么能有人这个传般若波罗蜜，讲说般若波罗蜜，那就是法的这个呢继续流传于世，那唯有这样呢，佛法才能够登登相续啊，这个佛的慧命呢才可能流传下来，保持不断。那如果只是有塔庙啊，只是有经卷呢，无人解说，无人领其意，读而不解其意，这个般若波罗蜜的妙意啊，慢慢就会隐没了，就在这个世间呢，不继续能够存留了。就像《大宝积经》里面讲到有一个菩萨一样的，这个菩萨发菩提心呢，发起大悲愿心呢，他怎么发的呢？就是他出世的时候呢，出于佛法衰微的时候，那么他讲佛日前非，贤圣月末，袈裟之众空无所有。就佛日前非呢，佛出世啊，说法啦，智慧光明啦，如日中天，所以各个阶层各种人士啦，听了佛说法，心开意解，很多人证圣果，很多人种善根，那么对这个世间呢，起了很大的一个呢，这个作用，很多众生呢都得到度化，所以这个如日中天呢，贤圣呢辈出啊。那佛走了的时候呢，佛日前辉，就好像这个太阳呢下山呢，这个光芒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入夜之后就黑掉了嘛，没有光明了嘛。包括佛涅槃的时候，为什么这个天人呢，这个悲不自禁呢，包括这个弟子等众呢，就是忧伤呢，就是人天眼目啊，渐渐这个要谢了，所以大家就舍不得。 这个弦声月末呢，就是弦声，就像这个月亮，就晚上有月亮的时候啊，有光芒照到种种物象。这个要是没有月亮的时候，比如说这个三十初一啊，那么这个是月黑的时候，那伸手不见五指，什么都看不到。那月中的时候十五呢，月亮圆满了，那么就是看得清楚了。弦声月末就是这个弦声也越来越少了，西凋零了，这个法意呢不显于世，袈裟之中空无所有啊，那这个袈裟它就是形容呢这个比丘身啊身团的意思，这身团里面空无所有，这空掉了。住中的真实功德的人呢越来越少了，这感慨呀，悲叹呢，所以他就发起这个嘞悲愿心，要能够续活慧命，能够呢让这个佛法的智慧光芒呢重新这个升起，所以他就去这个学法了。修行呢，最后这个来弘扬教法，那是《宝积经》里面呢讲这个菩萨了，发菩提心，那他当时就是看到这个教法衰微，正的真实功德人呢凋零，所以起了这样的心，那么这个天人修罗等众呢供养塔庙呢，那就是因为佛的这个说法。出世间的殊胜意义供养的，那如有人受持读诵，为人解说金刚般若义，那么这个会成就最上第一修之法，那么已经也讲到了，就是说这个经典呢，是出生诸佛，出生诸佛阿耨多罗僧的三菩提的，三世诸佛了，一切诸佛了。依般若出，般若是诸佛之母，所以尤为重要。那如果能够解说般若呢，众生闻解了，对如是地审地观呢，见此能够正服烦恼，降服烦恼，证入真实的时候，断除细论见，那么就是离成佛了，就不远了。那如果没有这样的殊胜方便，没有人弘传解说般若。那么只能是赞叹啊读诵啊礼敬啊，就是种一点善根修一点福报，所以这里讲当知是人成就最善第一稀有之法，就是无比稀有，再没有胜过这个了，再没有比这个呢殊胜的了，所以成就最善第一稀有之法。若是经典所在之处，即为有佛，若尊重弟子，就是有这样的经典所在的地方，那这个就是如同佛在，就是有佛在呀，若尊重弟子，若尊重弟子是怎么样，就是包括佛所教化正的真实功德的贤圣，这些贤圣，就我们崇仰佛陀了，还有恭敬呢，佛的贤圣弟子，这些都是我们的善友，良师益友，能够启发众生呢，帮助众生呢，认识生命，觉悟真实，调伏烦恼，从烦恼淤泥里面呢出来，扫尘除垢啊，获得清净，所以这个应当呢恭敬，礼拜，所以这样经典所在之处，那么这里讲经典所在之处呢，跟前面这个教练功德呢这一些呢都是有关的，就是说。这个经典所在之处，就是能够受持乃至四句偈为他人说， 这个佛法无人说了，所以就不能解，就是没有人说了，没有人讲了，你再聪明智慧呀、你也不容易了解，不容易懂的，所以还是要有说法师，要有这个法的传讲，那么这个法呢才活在现在的世间，活在各个时代的世间，就像我们今天有些考古的根据博物馆的资料，五千年前那个人是怎么样，三千年那个人是怎么样，研究了很多，也是甚至于说了当时的某些生活背景、某些工具等等。但是这些事情呢，它只是一种历史印象，对于我们当时来讲呢，它不能够起到什么真实的作用。那如果是要活于当时呢，为当时起到作用、起到利益呢，就是这个相应的事情能够指导生活，活在人的心当中呢，认识当中，指导这个身心的转化、改变、调整身心的行为，这个才是真正的帮助益处。就像佛法的经典一样的，这有些图书馆它也有这些经典呢、那是不是那个地方就有佛法呢？千人等众就围那里围绕了恭敬呢？不是的。所以为什么相应的强调僧伽蓝、僧团、三宝之地，这有佛法。除了有经卷，就文字的、书本的，那么现在更加广泛的传播呢，还有电子媒体啊，更多的了。你到电脑里面、网络里面一下载《金刚经》，六种本子都有，《金刚经》的解释很多本子都有。那这个能够显示出金刚般若的意吗？这个你看了以后，就包括这个某个佛学概念一样的，你翻这个佛学大词典，它甚至于六种、七种、十种的概念，不同的地方说了，它都给你列出来。那么现在你要对应于以哪一种概念来解说你现在所读的这本书、所看到这个经典呢？墨子所从，就不知道怎么选择了，所以要有说法，这个经啊，要有了解，能够贯穿实行，这样才是经典所在之处。同样呢，另外一个层面，我们对于印刷的经典呢，从信心、信仰的角度上来讲，那肯定是有恭敬心，要放到干净啊、高的地方呢、那过去对于读经典呢，表示慎重呢，读经之前还要甚至于沐浴更衣啊，这个洗脸灌掌呢、焚香，这个放于几案之上。正襟危端坐，然后读经典，那个从信心的角度上来培养，起恭敬心，那么读的时候呢，更加能够有这个心的摄受，才容易这个呢破除犹豫啊、疑惑了、这些这个前面的障碍，那么进一步去理解，文解其意。那么这里更多的、更重要的强调就是文辞乃至于为他人说，就是经典所在之处如同佛在。所以你看禅宗呢，禅宗最早期的时候开山立派，就设法坛呢，这个其他呢就是进修啊等等的地方，不像讲教法的地方设像啊等等，唯设法坛，为什么？表示亲承佛意，代佛说法。这些早期的禅师啊，都是修行成就的人。那么这个下面呢，这个进一步就是创发这个分持，前面是指啊，这个般若了为三圣统证，那么这里就进一步劝发分持，就是 这个分持金刚般若，分持般若波罗蜜经，是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当何名此经？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强调功德了，赞叹功德了，较量之后，那么我们听这个金刚般若的人呢，怎么样称这个经典？当何名此经啊？这个经的名字叫什么？那么从佛法的实相圣义来讲呢，是言语道断呢，心行出灭，离语言文字的，要觉照啊，契入真实，语言文字不能完全的表达指示，可是，在众生临界契入，那他又离不开呀，这个语言文字离不开思维，那么要说法了，要传法呢，那也要有相应的文具，这个名义，而且的话，在现代的这个范围里面来讲呢，种种的文具名义都是对应有所指的。虽然不等于是这件事情，但是有相应的所指，那么建立这个名义呢，就对应于指示相应的意思，所以我们读什么经那么一说到读什么经呢，那就肯定离不开这个经的名字啊，读法华经，读涅槃经，读这个金刚经，那就有相应的名字，之所以这个经典这个结集的时候取名叫某某经某某经，那么这个跟前后叙说这个当中呢阐述的内容这有关系的，所以我就我们就称这个经啊这个名字。而且在很多时候说某经的时候，这个经的名字理解，那也就对这个经的宗义有所了解了，所以这里就问何名此经，我等云何分持，就是我们知道这个经名呢，知道这个金刚般若呢，怎么样来分持？分呢就是依教奉行呢，也就是佛这样讲了，这样说了，我们就依照这样如是如是观呢，如是如是行呢，这个就是分的意思。持的话呢，就持守的意思，就是能够依所教示，这个来坚持，安住，这个就是持的意思，就云何分持，那么这个依相应的文具来奉行，来这个来行持。佛告须菩提，是经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下面就答复这个如何分持。先第一重呢，先分持了，先依这个所说法、所说文具来说奉行。佛告须菩提，是经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那么就是这个经呢就称为金刚般若波罗蜜。在解这个经的之前呢，就先解经体，就金刚就是能断一切，不为一切所坏，来避喻般若慧，断一切烦恼，摧伏一切烦恼，不为这个世间一切戏论呢所能够为破坏，般若呢就是指这个呢究竟义的通达了这个真实会实相，般若蜜呢就是到彼岸，就是菩萨这个成佛的从此岸到彼岸的这个方法， 六度所摄，那么这个是这个经的基本理义。那么在前面的时候呢已经讲到了，以是名字汝当奋持，就是以这个名字啊来奋持，就是这个经典呢这个称为金刚般若波罗蜜。如果说奋持什么经呢、啊、那就是奋持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以这样的一个名字名义来奋持。所以就和须菩提婆娑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那么在证达之后随说随遣，然后进一步要结合真实义来遣除啊这个相应的这个执取向。所以这和就为什么建立名义啊说这个经啊为金刚般若波罗蜜呢，须菩提就是告诉须菩提啊，佛说般若波罗蜜，就是说明般若波罗蜜，说明金刚般若，即非般若波罗蜜，就是就非就是否定的意思，说般若即非般若，说般若，般若当下，这个契入实相，这个唯是假名，就依佛当时候这个由须菩提的这个质问请问，这个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而为众生解说揭示般若妙义，无住而住，这个无众生可度而度，无度而度，以无所得方便呢，究竟契入这个嘞实相，究竟契入真实，那么这个层层的这个演说解说了，那么揭示般若之意，当机为这个当机的众生呢来诠释，那么这个是因缘呢相应的一个展示，就命这个因缘展示所说的义啊，这个经呢、啊、为金刚般若波罗蜜，那么也以这个所说呢来受持来奉行，然后这个辗转流通广为传说，这就是所谓的金刚般若波罗蜜，那依真实观，依究竟义来观，般若波罗蜜也是因缘所显，因缘所示，因有人问呢，佛为众生说了，众生在戏论当中颠倒中说颠倒当中呢不解了，才有此说，那如果是通达其义呢，通达其义就是离相应的文具戏论，契入这个真实，就跟这个比方性的解说一样的，两目相因呢，就是这个木头啊，这个互相作用，然后生了火，烧掉了这个木头，那么你要揭示般若，众生在戏论颠倒中，戏论颠倒当中呢，它一定是有相的，不可能是无相的，那么以有相的文具做观照，遣除有相戏论，依有相这个呢入无相，显见真实，究竟能够脱离这个相对相，所以说般若呢也是依此启发因缘而说的， 如果不依此启发因缘呢，依这个真实所证呢，那为证乃证呢，为证与证乃能知之，那就是诸佛同一真实，三圣圣者同一真实，因为法尔如是啊，本来如此啊，还要说吗？从本以来就是如此，但是众生闻者没有出离细论证见真实的人呢，他从本以来就被这个细论所覆藏，所以有此相有彼相。那么这里佛说了，依这个金刚波罗蜜，名为此经，那么闻者不真实通达，不如是解义的话呢，那就是随佛说的文句，说有着有，就着此金刚般若波罗蜜这个名言，着此金刚般若波罗蜜这个概念，所以他说这个是佛说的，就佛说了这个金刚般若，就会起这样的执着心，所以你诵什么经呢？我诵金刚经，那个就是金刚经，那这个是金刚经吗？这个依金刚经指向的真实意义上来讲呢，这个就不是金刚经，这个只是文句上的金刚经，这个只是文句上的般若波罗蜜，这个文句上般若波罗蜜对应的是什么？六度当中般若度是第一嘛，对应的就是般若慧，通达究竟义，通达宇宙生命真理的智慧。如果你有通达依此所引去向真实，那么这个时候才是般若波罗蜜。所以说明般若波罗蜜是随顺因缘解说，就是我们众生总要立个名义啊，你不立名义的话，这无法指示啊，无法解说呢。对于其他的种种经，那这个叫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当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时候，体入实相真实的话呢，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呢，是相待指向因缘而已，因缘显现而已，如幻如化，因缘不可得，就是显示啊，体性不可得。没有任何真实理性，那么也由此相应的名义，光照，然后才能够出离名义的系缚，契入真实，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就说般若，那是逊于相对世界里面概念的建立，概念的本身。依般若的究竟所指，实相所显，就是无有真实体性的，是对应于般若慧概念上的一个建立而已，所以从本身来讲呢，体入真实的话呢，照般若名言，照般若概念，当下即空，当体即空。所以真实证入般若，不是留有般若的影像，存留这样的一个概念，我证的般若了，我说的般若了，那么后面在对这个义的时候进一步做了传写。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所说法否？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来无所说，就是为了揭示前面这一义，说般若即非般若，那么这里就是问啦，须菩提呀，于意云何啦？如来有所说法否？就是佛说了法没有？说了般若没有？就问这个问题，那须菩提就白佛言，就须菩提深解空义，通达真实，所以能够弃佛所问，这个不为真实义，那不懂呢，不如实了解呢，那佛刚刚就说了 法了，这个臣子所说之法为金刚般若了，所以这里在问的时候，须菩提是通达真实义的，能够如理而答，就回答佛陀：世尊，如来无所说。这如来呀，佛了什么都没有说啊，没有说什么呢？这里并不是说否定，佛还才讲完，应当以金刚般若来持此经，就马上又接着讲，他刚刚都没有讲，这里不是这么简单的来讲，这个就是我们世俗概念，于金刚般若不懂，于佛说的，这个二谛，以二谛说法的这个呢，这个善巧不通达，就产生歧义，走差了，想歪了，自己心里面生出这么个概念来，所以背到这一头啊，就打到那一头，这个踩到这一头，又敲到这一头，就像踩那个跷跷板一样的，他总是偏于一端，没有能够真实理解这里所说，理解这个当中所揭示的这个内涵，真实内涵，就是世尊呢，如来无所说。这个跟前面讲无畏同证的时候，也有同样的讲，如来有所说法耶，这个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先是说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然后才是说如来有所说法吗？那从我们一般这个文经典看佛的传记来讲呢，那当然是佛出世来到人间呢，看到众生苦啊，然后去寻访各种宗教、各种外道、世间各种大的学问家，也去实践，也去尝试，发现这林林总总种种的方法都没有办法解决他心中的疑惑，没有办法真正能够出离痛苦，得到解脱，后来才在菩提树下，这个常观呢，这个证入无上菩提啊，悟得圣道啊，然后悟得圣道之后呢，在梵王天王所请之后，在人间为众生说法，这个闻法者呢，辗转传播，闻法者呢，很多人也证入真实了，如佛一样的获得解脱，不只是佛可以解脱，就是听法的人解了义，如实光契入真实的话，也一样可以解脱，也一样可以断烦断除戏论呢，这个断除烦恼，那么从这个理解的角度上来讲呢，那是佛悟道了，真的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了，才能够为众生说法，为众生说法，众生如所说呢，如所闻呢，正如真实，那么这是我们从一般意义上去了解的时候，去理解的时候，那就是这个样子的，那么般若的一系的这个经典是佛了了说，单刀直入，就像禅宗里面讲的，直行是道场，这个不论于事，唯论见性，直接指向智慧境界，不是经过这个相应的比较啊等等这些，那么佛说般若呢，直接从契入实相的妙慧展现出来，所以从这个意义，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呢，就是一真实一说法，不是以我们一般概念一般的指向来讲，那么是依托事项，说此说彼，由此到彼，这是一般概念，那么立于这个究竟的层面，佛无有法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说法，佛无有可说，无有说法，有法可说吗？无法可说，不是否定说法的文具， 说法的内容，对于我们众生呢，这个显说密说种种巧说呢，这种指示指受，不是否定，不是这个一种呢拔无的概念，那么这里同样的所指是一样的，就是指向于究竟真实，指向于实相。实相是离戏论觉思维，就是我们一般的概念都是比较性的思维，就我为什么讲这个是黑的呢，因为我们树立了一个相应的参照，比如说那个是白的，我们为什么说这个是红的呢，因为有其他绿的啦，等等等等，都在参照性的概念里面思维打转转，所以不弃真实，真实意究竟意是超思维境界，超言语境界，要依佛说法如理的解其意，观照契入真实究竟，那么这个时候呢才证佛所证，说佛与说与佛同，这个时候所说法呢可以与佛同，那么这里都是以究竟意上来讲，也就是以圣义地圣义真实，佛正说法，次然说法，无法可说，无法可得。为什么？说法因缘性嘛，说缘因缘性有无有实体性嘛，所以如来无所说，是指说无相可取，说无相可得，所以正说无说，证明此经为金刚般若波罗蜜，非金刚般若波罗蜜，般若非般若，那是依究竟真实来讲，不是依相待观来讲。相待观我们肯定要称这个经是什么名，称那个经是什么名，称佛法里面有别于世间学问，有别于其他宗教的智慧为般若，就是为般若慧，就是佛说般若慧呢，就是能够离诸戏论，如实契入法尔如是的真理，究竟真理，这个才是佛法里面的这个智慧。那么从智慧的正契入的时候，契入什么呢？契入诸法空。那这诸法空包括金刚文具的名义，包括我们概念上所建立的般若波罗蜜真实慧，这个概念都包括，都在诸法当中，照了诸法空，正说般若无般若可得，正说诸法无法可得，法法因缘相待，法法离言，如实觉照呢，法法无碍，当体即空，正说无说，这个才是依究竟义如来说法的这个内涵，那么这个佛呢问须菩提，接下来再进一步问这个须菩提是让这个闻者其他的了解的人更进一步明了前面所说之意，就是我们受持金刚经呢通达金刚经呢也只能是说以相对的概念上来说奉行，来说受持，所以是以是名字汝当分子，并不等于这个就是金刚般若究竟义的本身，就以是名字因止见月，它不是没有作用，也是有作用，作用在哪里呢？因止见月，如果无说法就是说法，那么我们世间怎么说随便说，那也是佛法吗？那这不是佛法了，那也不会契入真实了，所以这里更进一步的指向和揭示，就 就是要去向真实义，说般若非般若可得，这个能观的慧所照的境，能所具记，能观所观皆空，所以 无可说，无可示，就是无可显示，无可说法，这个才是究竟真实。那么这个地方呢，是这个分子形象呢，先依这个度化所说之境之内容来说的。那下面呢，就依世界一处所来讲的。须菩提，于意云何？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尘，是为多佛。须菩提言：甚多世尊，诸微尘，如来说非微尘，是名微尘。如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那么先举事相，然后再说道理，由事来说理。须菩提，于意云何？怎么讲呢？怎么说呢？从我们观察上、认识上怎么认识？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尘，一日月为一世界，一千日月呢一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呢一个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呢一个大千世界，所以三千大千世界，是这个意思。这个有一点佛法基本概念，对于佛教这个宇宙观呢有一点基本认识的，那都会知道这个意思了。那么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大不大了？那很大了。这地球我们都会觉得很广大了，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那么整个一周游的时候，地球还是个圆的。当然现在从地理的概念、天文的概念，比以前进步了很多，认识了更多。那么一经典里面来讲呢，那是这个两千几百年前，这个佛说的这个经典里面，就在讲宇宙是没有边际的，众生是没有边际的。那我们后期的这个各种学说啦，认为地球哪个地方是中心呢、怎么样的啦，那是后来的臆想分别。这佛法里面呢是讲众生没有边际，宇宙没有边际，种种不同的世界，种种不同的有情，有好的有坏的，有清净的，有这个庄严的，有这个污秽的。那么这里呢就是问这个世界那么大了，那么多了，这个有的微尘呢多不多啊？微尘呢就是小的不可分的层面，称为微尘。佛法里面特别是有部，有部论是他们这个主张呢，世界有尘住坏空嘛。从佛法的生命宇宙这个无常观来讲呢，世界有成，世界有住，世界有坏，世界有空，称为成住坏空。那么这个住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世界保持了，就像现在这个地球，万物繁茂，大家在这个地球上活的，那这个是住。到某一天的时候呢，这个地球越来越不行了，这个水也越来越少，干旱了，不调嘛，最后这个呢坏掉了，破坏了，那么破坏了这个宇宙啊，就灭掉了。当然这个宇宙灭掉了是指这个小范围，不是指无边一切的这个宇宙破坏掉了。那这个小范围当中呢，破坏的时候呢，有部的观点就是这样讲，整个显微虚空下没有相应的物质环境色相，生成的空间，就是一片空洞。那么这个空洞里面也不是完全都没有，就是这个尘啊，构成世界的这个基本东西啊，极微啊，散布到虚空里面了，不响。那由众生的业力因缘呢，时间到了，又是大猛风，那我们现在就讲宇宙能量了。 然后这个世界呢，初成就是这个极微啊，聚合在一起，又形成了这个呢四大洲、八小洲、须弥楼山，然后又形成了南瞻部洲，形成了娑婆世界，形成了地球，当然呢，其他有些这个世界呢又不一样，跟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地球又不一样，那么这个里面世界也好，微尘也好，从有部来讲呢，都是实体有的，都是实有的。只是从这个量的角度上来讲呢，三千大千世界是一个大量，大宇宙观，微尘呢是一个微观世界，小的基本构成，跟我们现代一些概念也是相近的。早期的概念认为什么分子在下面就分原子，原子是不可分的，最细的。后来再进一步研究，再进一步观察呢，发现不行，这个原子里面还有什么这个电子啊、质子啊、中子啊，那么周围绕的呢是这个电子，它在这个原子这个相应空间里面呢，绕的原子核啊，不断的在这个运行活动，以无规则的一个活动，就是在运转的。那么这个中间呢，它始终不离的呢，就是这个原子核了，里面有质子、中子啊。那么就以为说这个就已经是不可分的了，又细了一点点。但是后来经过再进一步研究呢，发现还有什么量子啊什么了，那再分下去，那到近代现代来讲，就是说再分下去的时候，发现没有所谓的根本的粒子，它就是有波啦，有能量啦，有不同的一个特性属性，那它又有一点点接近佛教里面佛法里面讲的这个物质色法，它只是因缘显示，从来就没有一个什么的基本粒子不变化的，跟佛法里面这一部的这个论述呢有一点点接近了。那就佛法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嘛，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嘛，就是指色的这个当下就没有丝毫的这个所谓的极微存在，所谓的基本粒子存在，它当下就是活跃活动，就是变化，没有任何真实的体性，所以色即是空，色不异空，不是指它变成能量又变成别的成为空，不是，就是正显现的时候就是空，没有丝毫的体系。那么这里为什么要补充这些内容呢？就让我们相对更容易更好的来了解一下，认识一下，理解佛法里面讲的极微啊，这个微尘啊、世界了，是怎么一个概念的，那么像现代这个物质科技自然的这个观察呢，它不断分呢，分到最后它还是归根结底呢希望找到一个最初始发展其他物质发展宇宙的这个基本粒子，后来又经过一些推断，甚至于什么反物质啊、正物质、反物质啊，这些概念也出来了，所以它的这个进一步发展的这个方向呢，还停留在找寻一个根本初始的东西。那么从佛法来讲呢，这个就是众生呢无始细论实有执衍生投射出来的这个思维想法思维概念，所以我们不容易脱离就是包括自己的精神主体不容易脱离这个宇宙世界这个根本性的构成不能够脱离，对于动态的变化的这个精神本身物质本身没有真实观，没有这个正这个直接正面的一个观察，所以就在这个上面呢做了停留，产生影像形成错误的认知。那佛法里面呢是要针锋相对的直接对应的观察洞察，破除这个三面层流的概念那么正是这个错误概念弥补这个有情身心呢这个当中 扩展到观察的一切事物当中，所以总是被这一层阻挡隔膜呢所戏弄，就是各种烦恼就起来了，各种争端就起来了，事情就出来了，所以一见的这个戏论观呢，他再怎么研究再怎么发展都不可能趋向真实道，他只是在一小范围某些概念里面能够类同，能够接能够类似类近，这个根源性的层面呢，在经典里面呢只是呢阐述呢是直接的指向，那我们这些解说包括后期对于经典的这个著书就是架了一个桥梁，为了我们能够了解其意。那如果一金刚经本身这里佛说的法语本身当下就是直接就指示了，但是我们一般没有文思没有这个引导是不太容易认识的，不太容易认识到的，很容易就纠结在文字文句的表面，一说空就什么都空掉了，一说世界微尘这世界微尘就吸附住了，就停滞在这个上面了，所以很容易跟着这个概念就走掉了，而对于概念所要叙述进一步所要揭示的这个内涵所指反而就不了解了，不是明了了。所以这里问了以后就说这么多的这个世界微尘呢多不多呢，徐菩提就回答甚多世尊，就很多很多了，不可计数嘛，这些人头发你数得清楚吗？数不清楚，不要说别的，一棵树那树叶子有多少你数得清楚吗？数不清楚，所以有一个外道他知道这个阿罗汉呢有禅定有神通啊，就故意测度他了，问他这个树上有多少树叶子啊，阿罗汉当然有神通就说了多少树叶子啊，然后他就偷偷的摘掉几片了，然后又问他有多少树叶子，他又说多少了，那就比较摘了五片他就差五片啊，他想这个虽然没有直证这个到底有多少树叶子，但是反正这个前后之差呢它是存在的，因为他也没有办法一下子马上把这个树叶子打下来数啊，他头都要数得焦头烂额的了还数不清楚了，所以这个细数呢是无法数的，是不可数不可数，这是微尘呢那也是不可数的，所以极其的多甚多世尊。那么这个是怎么样，就是说依我们相对世界因缘所展现的现象做言说做划分的时候，世界的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很广了，微尘肯定是很多的了，那么这里说微尘说世界如果通达真实就不会著着甚多的这个概念里面，不会著着这个世界实有的这个颠倒想法里面，说概念也好这个说微尘也好能够不离真实意，不离真实观，说微尘不住微尘，说世界不住世界，说多不住于多，那么这个下面呢就是进一步解说，须菩提，诸微尘如来说非微尘，是名微尘，如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就是即从微观上破除实有概念，也从宏观上破除实有的概念，就是说这个诸微尘呢就是甚多是真的，诸微尘微尘多吗，那么微尘是不是真实有呢，是名言所有概念所有，就说种种微尘呢这个非微尘，非微尘可得，微尘也是个概念，在这个部派的讨论当中呢这个有部说三世即三世有，过去现在未来有，然后这个有的这个依据根源呢就是即微，就是微尘， 就是怎么样讲呢，这个微尘的定义啊，就是不可分的意思。就像我们拿一颗黄瓜，拿刀子切切切切切，不断切，是越切越细，越切越细，本来是一整条黄瓜的相状，这切切切之后就变成片了，变成丁了，变成细末了，变成这个黄瓜浆了。那这个黄瓜浆呢，我们肉眼所见呢，里面随便取的一小分，我们就觉得好像很小了，但是有部的概念所说的极微呢，就是更细更细，细到不可分，又称为灵虚尘，就是接近虚空。那么在包括唯识以内，就认为这个色法心识所现的，心想所现的，没有真正的境界和色法。那中观里面来讲呢，这个极微啊等等，这是我们概念上的一个建立。从物质世界来讲呢，这个微尘的不可分也是一个想法而已。这个物质本身就是生命变化而已，没有所谓的实实在在的极微。这个实实在在的极微从来就不存在，就像龟毛兔脚一样的。那么只是经典里面佛对一些这个了解法义初分引入的时候，借用这么一个概念破除众生对于色法的执着。就有些人对色法对物质很执着了，这个看到这个红花绿叶，这个草木山川种种，就随种种相取，那佛就方便接引说，这些东西我们看起来是这样子，你把它这个砸碎了打散了，分了又分，跑了又跑，你能够看到这个当中还有所谓的红花，所谓的绿叶，就像我们人，你真正把它拆解分解开来，还有男的还有女的吗？还有老的吗？还有少的吗？男的老的少的女的等等，它都是地水火风这么一堆堆在那里。所以哪有所谓的男相女相老相少相壮年之相呢？所以这一解的时候，有些人就是忽然这个开朗了，就提解这个意思了。那么说分了以后，这个一个细分不可分是个假借概念，先让你这个转到那个概念里面，然后把这个粗分的概念破除掉，消除掉，并不是这个概念所指的本身呢，它有真实性，它有所谓的一个微细色法极微存在，不是的。因为所谓的极微色法跟这个粗分的色法本身都是一个因缘的展现，因缘生因缘灭，幻化不可得，如是现而已。所以哪里有极微呢？但是这个有部就把这个认为是死了。那我们现在近代的这个物质科技的概念呢，也就把这个牢牢的这个绑住了，就一直往这个方向去寻觅去发展。实质上对于微观的世界认识越来越细节化，越来越细致化，它是人类第六意识思维概念上观察这个物质世界呢，做的这个划分越来越细了。本身物质跟物质就是一种关联性的这个存在，彼此性的影响，然后有一定的这个影响范围和影响作用，不同的影响范围就有不同的影响作用。就比如说辐射的东西，它如果不是用一个很重的什么金属这些包好的时候，放到那里你手去摸就不行的了，你从那里走过也不行的，它的这个微细的成分呢就被这个更细的一个层面的状态呢，它就被穿过人体，那么是它作用范围关联范围不一样，那么其他的东西就不会有这个作用。人的认识，人类的这种概念上的一个发展，就不断不断的更细致的层面来观察物质世界的这种关联性，这种作用性，所以就会有新的东西出来呀，新的工具啊，新的制造啊等等这样的。可是从究竟深度 在彻底的层面上来讲，以佛法来讲呢，这些都是一个概念的建立，中间性的建立，就我们贴个标签，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好像指示了这个事物本身，实质上呢，只是指示了这个事物的整体表现。从广大的意义讲也是如此，从这个细节的意义也是如此。任何的东西就像钢笔，工厂已经做出来1000支1万支，看起来都是一样的钢笔，你买了一支钢笔叫什么牌子的，他也买了一支钢笔叫什么牌子的，难道这两个人用的是同一支钢笔，他样子都是同样一个了，作用也差不多了，那实际上呢，此钢笔非彼钢笔，做出来跟你买过来的时候又不一样，你用了一天乃至于你用了一次，这个钢笔又不一样，它就是因然当下的一个呈现，那从这个到地方到那个地方，从此到彼，我们就把它很多层面都忽略了，落在一个假想里面，不是直接的对观真实的展现，就在影像里面呢，这个种种想法这个接二连三的引发出来了，就这样子了。所以我们正观的时候，就包括观一支笔也好，观一个房子也好，乃至于观一个头发，观任何一个东西也好，它都是相待的一个现象。所以这里讲说微尘非微尘，没有真实微尘的等，只是相待于宏观世界，我们是有微观世界。对于微观世界里面，我们定义性的划分，分为一个什么不可破的、不可分的，称为极微，称为微尘。就像有部里面比方一样的，什么以七个极微呢，就是一个什么兔毛尘，七个兔毛尘呢就是一个羊毛尘，七个羊毛尘呢就是一个牛毛尘，七个牛毛尘呢就是一个阳光侧面照射的一个灰尘那么小，那也是类比性的，就是这个从样上这个比较推度，说这个尘微尘极微是有多少多少，就像现在讲整个原子一样的，它的原子量，它就以什么碳这个什么的原子为一个参照标准，然后其他的原子是多少多少多少。那真正你为什么要去以这个为定义呢？你以另外的来做定义可不可以？当然也是可以啊，你也可以用英里，你也可以用千米，都可以啊，一个可以不同的取一个量来参照啊，所以都只有一个什么，在这个相对世界里面，人为去划分它、定义它，并不是真正说你这个建立标准、你这个划分，它就是如如实实有这个嘞，这个独立的一个体系，不以相应的参照，不以这个相对的变化。而有展现，所以我们种种的所谓这样所谓那样，都是一个随着因缘法的展现，忽略诸多的层面，形成这样的一个认知认定，所以不如实知啊。这佛法里面讲如实知呢，就是任何活活泼泼动态的因缘当中，它事实本身是如何的。所以这里讲的呢，是名微尘，说微尘呢只是说说，就是微尘无实有，微尘无实性，相对于我们整体世界的这种分下去的时候，我们分出来这么一个想法，所以哪里有机会呀，存在机会的这个本质啊，找不到机会的本质，这个只是事物相对我们去想的时候、去参照的时候，形成了一个这么一个关联的一个基础概念。那么接下来就是指宏观，这个如来说世界，这世界一般就是讲三千大千世界了，那么这个世界是一个宏大广大的，那实质上它有多宏大、有多广大？一世界、百世界、千世界，你要在这个三千大千世界范围呢，它是一个大的吧， 那如果在扩展的时候百千世界的时候，它又是极其小极其渺小，就像一个尘埃，就像一个微尘。所以这个世界大小是相比较的嘛。一个人对一个蚂蚁很大，一个山对一个人又很大，一个地球对这个山又是更大，太阳对这个地球又更大，那到底哪个是最大呢？哪有多少的宏大呢？如果我们假想退后来看，就在一个原子里面，围绕着原子核，这个电子始终不断的在运转，这个运动，那么从这个参照的角度上来讲呢，那么个原子核是小的了，这个电子分布的空间是大的了，那么这个宏观的宇宙，这三千大千世界，对应于无边际的宇宙来讲呢，它就好像一个原子核，然后周围有什么电子围绕它转，它也就像一粒尘埃，还不如比一粒尘埃还小的一个世界了。它有多大呢？所以这个说世界是名世界，就是一相对这个范围因缘展现的这个现象，我们称以为世界。那你定位性的取着这个世界相，认为这个世界就是世界，就是只是如此，这样的一个概念，这样的一个世界是从来都不存在的，所以说世界，说概念建立，非世界有，就是非世界有真实，世界如幻呢，说明世界了。那么这个就是依空的观，依究竟义真实所写。相对义里面我们说此世界彼世界，就像这个阿弥陀经，从此西方过十万亿佛陀。现在当然有的人也在诽谤他说，你看佛他们有宇宙观，他说什么西方过十万亿佛陀，地球是圆的，怎么分个东西南北呢？问题我们说无边际，说更广大的范围，它也离不开相应的小范围。这个就是相对现象里面建立名言，建立名义，说东西南北。那么从扩大了的范围，从超越性的层面上来讲呢，这个东西南北呢也是一个假定，又不可确说，不可确指，就比如说你到了空间空中回头再看这个地球一样的，它就是你一个对立的所观的一个现象，你就不能够在地球上说东西南北了。那么过十万亿佛陀，十万亿佛陀等于就是十万亿个三千大千世界，那多遥远多遥远呢？那所以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它是尘埃呢还是世界呢？那么这个世界当中的尘埃即为微尘，它是不是又只是微尘吗？可能微尘里面有世界，世界又在微尘当中，所以这个大小是谁的这个所观呢？做了一个界限划分，然后称世界称微尘，世界为宏观，微尘为微观，那都是我们标榜参照的，那世界不离微尘，微尘不离世界，就好像一个茶杯呀。这个茶杯它有口啊，有底啊，有圆的体啊，还有一个柄啊，那假设这个就像一个机械性的东西一样的，它不是一个陶瓷的，我就把它拆开来，柄一个部分，这个圆的体一个部分，底一个部分，口又一个部分，那你说这个当中哪一部分为杯子呢？把它组合在一起的时候是一个杯子，把它拆开来的时候呢，它是杯子的每一个部分，所以我们说杯子呢，说杯子的部分呢，就是佛法里面讨论的总相和别相的这个概念的建立一样的，整体的称为总相，部分的之分的称为别相，有没有确切的总相，又有没有确切的别相？没有，只有参照性的相对的世界里面说总相说别相，参照的角度上来讲，相对的角度上来讲，我们说宏观的世界三千大千世界，不可分的细的层面，微观世界为即为 为微尘，所以才有微尘之说，才有世界之说。那么世界有没有？即微有没有？这即微因缘现，世界因缘现，即微单体空，世界单体空。所以从究竟意义上来讲呢，这一切法都是空的显示，平等一位。此世界彼世界，此微尘彼微尘，层层刹刹，无处不是，如此，都是如此。那么这个你就说这个说世界所处啊，说法之处，那是三千大千世界是佛所度化的地方嘛。我们受持奉行那个佛在三千大千世界当中弘扬教法了。那么这个它也是这个依般若观呢，直接所显示的时候呢，照了照见宏观及和宏观和微观单体皆空，都是空的显示，所以正说即微，无即微可得，正说世界无即世界可得，那么正是依这个真实所显呢，才成世界，才成即微，才成微尘，所以说法之处非实有。那么接下来又问什么呢？就是说法之人非实有，就是说法之人呢是什么？说法之人当然是佛陀了，佛来说金刚般若，佛来说法，佛圆满觉悟，为众生皆是这个实相，皆是宇宙生命的真理。须菩提，语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否？不也，世尊。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见如来。何以故？如来说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就我们讲受持奉行呢，那就奉行一所说经卷，那么所说法之处，说法者，奉行佛之所说，那是说法之主。那么说法之主，这里在说法之主依般若慧来观的时候也无可说，所以就进一步发问呢，于这个展开这个来阐述，就先呢问须菩提，须菩提于意云何？怎么讲呢？怎么说呢？这个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否？说金刚般若的是佛说了，佛依这个福德具所显示的丈六金身呢，微微堂堂，庄严，三十二相，这见佛呢就见三十二相，见到佛的三十二相，就现在这个寺院供养一样的，都是说佛的这个金身相，三十二相。不也，是真，要否定，那这里否定呢是依实相观这个相待相，这我们说相待相呢，就是三十二生相，就是佛相了。那依真实意，依这个证入实相甚至所显，就离诸相待观的这个呢直取，离相待观的这个细论，直接透露，就是正观诸相无相可得，观三十二相无三十二相可得，就是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见如来，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见如来，这个说法主啊，能说法了，是什么？见相离相，离觉细论。才能够接引众生呢，皆是真实意，令众生呢从细论里面超离出来，不堕在细论当中，所以不是具足福德相的外相佛说法，所以这里是依实相来观察了，依究竟义来观察了，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见如来，这是 见无相见法，才见真。这个三十二相呢也是福德资粮所具，相应的因缘所显，就是这个娑婆世界度化因缘成熟了，活来这个世界了，受法了，现这个清净庄严的相。那么如果是度化其他众生，就包括佛四性神变度化某些有情的时候，他可能现一个长者相，现一个帝王相，现一个这个山主或者普通人的形象，那也说法，说法，众生得解了，见得真实了，那跟佛现三十二相说法有差别吗？这没有差别，能够一真实一虚无的话，就不是以什么身相来决定的，而是以说法之意以及闻法者的智慧启发来决定的，就相对因缘嘛，所以这个三三相呢是相应的福德具所显现，也是因缘所成，所以正观三十二相呢，这无三十二相可得，这是如实观。何以故？如来说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那么这个文句，往后这个剖析这个阐述的时候，这个还会有很多，跟前面讲，最开始出现的时候呢，都是相应的，就是说即非是名，那么说的话呢，就是揭示所要关照的内容，就是说三十二相呢，说般若波罗蜜了，这个说金刚般若了，这个说这个三千大千世界了，这个所说，那么这个所说的话都是讲要关照这个指向的内容对象。那么这里指向的内容是什么？这指向的内容就是三十二相或者三十二相，即是非相，就如实观的话呢，三十二相呢因缘所现呢，所以三十二相当中呢，非实有性呢，它是因缘展现嘛，福德具所展现，这于三十二相当中呢，不会有任何一个所谓的存在有这样保持的，有丝毫的会不变化而做停留，不是的，就是正显示，比如说这个显示十年、二十年、三十几年、八十年，那么长的时间，就像我们这个灯呢，有的灯现在照明时间可以长了，可以照十年、二十年，就好像这个过去讲的长明灯，不会灭的，但实际上呢，它还是有一个寿年的。还是一个因缘的展现，就是太阳说恒星，它是不是真的就永不灭了？因为时间太久了，地球都几十亿年嘛，何况是这个太阳呢？但是它还是在变化，看不出来。所以三十二相呢，庄严相呢，一如实观照呢，就是直接应其因缘所展现的究竟空，真实，真实。真实所现，而不是住在这个相的体上，着于相有，不着于相有，所以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名三十二相，正不经过佛法的指授，不经过观照，那是不能够通达的，佛法的指授皆是启示，让我们先是概念上道理上有一点点认识，但是你要真正通达呢，还要思维再思维，那么这个当然呢，根性很利的人，他经过思维啊就能够通达，根性钝一点的人呢，他要进一步关照辅以这个实体性的，就是说对应的一些事项性的这个内容去观察， 这个时候才能够通达。就我们观这个柱子能够空吗？空不了啊。观这个树能够观得空吗？空不了啊。你不能观到它的这个顿生顿灭刹那变化，观察不到。所以你很容易这个就在心里面建立这个稳定感实在感。那理性上观透呢，有的人他思维敏锐，就是我们讲举一隅反三隅，由这个思维力量透彻的洞察到这个本质从来都不存在的，仅仅是生灭幻化的刹那显示。所以这里文句当中说即非是明，是智慧心对于境界能所具计直接展现，无有丝毫停留，没有丝毫的粘附，不会做粘附。众生细论颠倒就是做粘附了，所以不断的粘附，就是粘在各种认知的内容上对象上，这一触就粘住了，一触就粘住了。就有人说你是小狗啊，他马上烦恼就起来，我哪里是小狗啊，那一句话就把他粘住了。所以不要说看到这个听到闻到这个感官的这个对应的境界里面，就是一句话一个概念的想象都可以把它算牢。所以这里呢也是随说随浅呢，就是佛说相也好，佛说说法，佛说般若，马上就依真实观所展现浅出，让我们不随言语境界转，不死在文句之下。所以禅宗里面很强调说要言下顿悟，不要落于言表，就是停留在语言文字的表层，而不是以语言文字所揭示的内容思维观察超越趋向于揭示内涵所指。就说般若，我们总是念到般若，真不真的般若？不真的般若。所以这个以所化相这个所化主啊这个来观这个是无相。那么说了之后呢，又进一步较量功德这个较量功德是什么呢？就是第三重较量后面还会有几重就是揭示一段，讲了这个般若这个妙义揭了般若的道理之后呢就较量功德，赞叹般若之殊胜。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恒河沙等生命布施，若复有人于此经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为他人说，其福甚多。须菩提啊，有善男子善女人，这个以恒河沙等生命布施，那么这个较量功德要比什么？比前面的殊胜。为什么？前面是以恒河沙数的世界这个七宝去布施，这里的话以恒河沙等生命布施，这个生命布施啊就是更大的布施，就我们布施财物七宝，那属于说外财。佛法里面讲财布施有内财有外财，这个外财呢就是衣服饮食卧具织具房舍土地，这些都是外财布施。那么我们以这个什么乃至于土木脑髓这个心肝脾肺或者身体生命 来布施，这个属于是内财布施，一切外财都根源于系属于内财。如果你不执着这个生命，你还会去细数赚钱呢、啊、要有这个衣服啊，要房子啊，这些外财呢不要所以内财更重要你的命都没有了，其他你都不要了你有了命才有其他的东西了，才会执着其他的东西了那么我能拿外财布施，就是割舍自己所爱的东西所贪的东西那么这个无贪呢善法相应呢与他有情众生能够做利益，这个福德很大了。那现在我能够以生命布施，这个福德又更大了因为这个是我更珍贵更重要的东西你看世间的这种情感呢，比如说这个这个母子这个妇女或者父子他这个看到小孩子了生了病了，他恨不得自己能够把命来个代替他能够交换让他活下去，他都愿意所以有了什么肝脏移植给他，什么肾脏一半移植给他就为了把这个小孩子救活只要他能够救活了他就安心了，就开心了他这个是一种情感性的细所因缘，愿意舍自己的生命来去布施，来去救护那是非有非亲爱的关系呢，不是关联的人呢，那不见得有那要是做布施的话呢，那就是有需求的人就意愿发愿去帮他去布施给他，那要是从菩萨的角度上来讲呢，那就是一切众生有所需的菩萨的去布施，要布施眼睛就布施眼睛，要布施这个心脏就布施心脏，乃至于布施整个身体都做布施那么这个是一个大的这个善心发起大布施心比这个七宝要殊胜，那这个福德呢要更广大具。这里较量的时候呢就以这个为比较，假如另外有人他能够以这个以这个经典呢金刚般若呢乃至受持四句偈，就是只是讲说这个四句偈里面的偈颂比如说讲六如，一切有如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定，应作如是观讲这个偈颂一样的为他人说那么这个福德福报都胜过他以恒河沙数的生命这个来布施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包括前面的解说一样的，就是能够传说般若了，成就众生的慧命成就最善第一稀有之法众生你现在救了他的命，布施了自己的命，他只是得这个色身身的延续，生命的一个安顿，但是没有打开智慧呀，没有升起般若观呢，不去真实意，所以他将来还是在生命当中呢痛苦烦恼，还是在轮回里面。那你要为他说般若呢，乃至于少分的意四句偈也好这个闻的人呢心开意解了发起善根呢，静静的就能够辗转这个思念几句之后心开意解证入真实，那么就是对于生命的一个升华，心灵的一个超越，不只是说色身的安顿和满足，而能够升起慧命就是由生生呢一般的生命呢变成智慧的生命那么这个智慧的生命呢它就需要有这个佛法究竟与佛法真理这个启发引导从这个原有的细论之间呢转移为悟，那么这个就远远胜过恒沙生命布施的福德更加殊胜 所以这里就是第三次较量功德，那么今天就先说到这里。